四旬期第一周，星期三。邪恶的时代要求征兆。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。群众集合拢来的时候，耶稣开始说，这一世代是邪恶的世代，他要求征兆，除了约纳的征兆外，必不给他任何其他征兆，因为有如约纳为尼尼微人是一个征兆，将来人子为这一世代也是这样。南方的女王在审判时，将从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从地极来听萨罗满的智慧。看，这里有一位大于萨罗满的。尼尼微人在审判时，将从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引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。看，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主耶稣说，这一时代是邪恶的时代，他要求征兆。耶稣在这里把邪恶和要求征兆放在一起，这句话的确令人费解，特别是有些福音还把征兆翻译成奇迹。那么对于咱们平常对于奇迹，一说奇迹都是指的好的方面的事儿，所以对于热衷奇迹的人们来说，那耶稣的这句话可能更加变得扑朔迷离啊，有点不容易解。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耶稣这个话呢？首先呢，咱们先得看一下什么是奇迹或征兆。奇迹和征兆这是个翻译的不一样啊，我这里面会混用的啊，也可以我们分开讲。奇迹它是一个征兆，这是两个，其实两个词是指的同一件事儿，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用同一个词，用一个词去解释这个事件啊，所以说大家呀，这里啊不要那什么了就行了。比如如果说把奇迹，我觉得以征兆来翻译或许更能啊明白它的意思，更合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奇迹在征兆的层面解释的时候，它的意义才更加的变得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只是说奇迹，就容易很容易被模糊。你比如说什么是奇迹啊？奇迹就是奇事儿呗，超自然的啊，奇特的事件啊，大事儿，哎，这都称为，都可以说是奇迹啊，因为奇特的事迹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奇迹到处都是了。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这样去误解奇迹，比如说我们祈祷时看见了神事图像了，有的人喜欢追求这个，比如身体发热了，腾空而起了，哎，还有很多更多的看成奇迹。也有的人比较比如热衷于治病，被治好了病了，或者说了一个先知话了，预言性的话语了啊，或者是看到圣母了，看到耶稣了，总之啊，就是大奇迹，令人惊讶的事情。那么这些奇迹是不是都是奇迹呢？单从外表来看，其实是很难说是不是奇迹。首先得看一下什么是奇迹。奇迹这个词得放到以色列子民的信仰中去看。对犹太人来说，奇迹是什么？奇迹就是天主大能的显现。也就是说，透过天主，透过一件事儿，以色列人他明白了天主的临在啊，所以这才是奇迹。也就是奇迹是什么？是天主显示他的能力，天主显示他的慈悲啊，借着一件奇特的事情啊，天主来彰显他对人类的拯救啊，这是奇迹的意思。所以说不是所有的奇闻异事啊，凡是超自然的事儿，哎，都是基督徒所理解的奇迹。你比如有很多教友就给神父这样说，他神父我见过，那是真的，人家说的可灵的， 哎呦，人家说出可准的，很多教育就是以这个来成为奇迹，啊，这个不一定。另外呢，还得要看这个大自然的奇、超自然的奇迹奇事儿，也不一定是来自天主的。你举个例子，美色在《出谷记》里面记载，美色在埃及与那些珐琅的巫师们的比赛，几乎凡是美色所行的奇迹，那些巫师们也能行。虽然说比梅瑟的稍有逊色，但是也算是奇迹啊。不过他们的奇迹不是以色列子民所相信的奇迹，因为那些奇迹不是来自天主的。所以这个，我因为一会儿会讲到这里，就是说为什么说奇迹是邪恶，是指的这个世界有一种力量，就是要和天主比赛。其实这句话说，你拿出奇迹来，咱们赛一赛，是挑战天主的奇迹。这才是这个我们要整个的看今天的福音重要的两个词，就是要求奇迹。这个要求这两个词啊，关键在要怎么解释这个要求这两个词啊。咱们先再说一下，比如说还有来自天主的奇迹，一定得有两个，至少两个目的。一个是彰显天主的大爱，也就是天主的拯救；第二是使人悔改。总之，来自天主的奇迹绝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。你就比如梅瑟所显的奇迹在埃及，那是天主为了这些奇迹，为了增加梅瑟的信心，那么也是同时是为了使法郎悔改，只可惜法郎固执一恶，不肯悔改。因此来自天主的奇迹才是都是征兆，这就是征兆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征兆是干什么？它只是一个记号，来显示天主的另外一个旨意。因此我在很多道理里经常讲过，就是我们不能放到这个征兆本身上，要看征兆要告诉我们什么。比如说你在神事中看见了一个图像，你不能光注意研究这个图像了，那个这个图像要告诉我们什么，这是重要的。你比如说，天主透过一个奇迹是为了让我们了解天主的爱，增加我们的信心，或者是一个奇迹是为了什么，我们该悔改了。比如说梅瑟在埃及降下的10个灾难，那代表天主的恩眼，那个威严象征天主对罪恶的惩罚啊，以及人类在拒绝和离开天主后的那种不安宁和痛苦，当然也象征着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拯救，象征天主的正义。有时候奇迹的征兆也象征着天主的某些属性，比如天主的全能了、全知了、全美善了。比如在旧约有些先知，他以图像描述天主的形象，看到天主比如像哥鲁宾是长着两个翅膀了，或者是眼睛是多么亮了，或者头发皓白了啊，比如说那都象征着比如说天主的圣洁了、天主的全能、全知等等。所以因此说，我们不能光专门追求这个征兆本身、奇迹本身，那我们就本末倒置了。下面咱们回答这个最重要的问题，为何邪恶的时代要求征兆？主要看的就是这个要求。要了解这个，还得看以色列子民在旷野里的表现，那是一个奇迹环绕他们的时代，与此同时也是他们邪恶倍增的时代。他们的邪恶与天主的奇迹共存，也就是说人的罪过和天主的爱共存。天主的爱越大，好像人的罪过越凶猛啊，好像邪恶就是对天主奇迹的一种挑战。天主，您不是爱我吗？你再爱爱我。所以天主的爱好像就填不满人类那罪恶的心，因此把它称为邪恶的心，就是人对天主的慈悲大爱挑战，对天主的公义调戏。所以重要的是这两个字，要求。那这个要求是什么？邪恶的要求。耶稣说，这个邪恶的时代要求征兆，邪恶的要求征兆啊，这个不一样。比如说天使啊，比如说天主的人是啊，我们也有时候要求天主，天主给我个记号，天主可怜我啊，给我显个奇迹拯救我。我们有时候也有，但是这个要求跟要求不一样。他这个要求是干什么来？是邪恶的，是对天主的反抗，或者对天主的调戏。就像珐琅一样，珐琅不断的激梅瑟来显新的奇迹。你显一个，我这有人也显一个，你显一个，我也显一个。 好像那鸡啊，所以天主就填满不了他们了。以色列子民在旷野里，天主给了水要面包，给了面包要肉，还要什么？填不满，永远填不满他们的贪得无厌的心，那种厚颜无耻、无理取闹。而最高的挑战是什么？最高的要求或者是什么？就是那些站在十字架下讥笑耶稣的人。你听这句话，你这拆毁圣殿而三日内重建起来的，救救你自己吧。听下面，就是要求天主显奇迹的，你如果是天主子，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如果大家还有印象，我们刚讲过了，这两天这句话在什么时候也出现了，就是刚刚在圣灰礼或者在昨天的这个在主日天的耶稣三退魔右里，那魔鬼对耶稣的试探，三个试探几乎都是一种对奇迹的挑战。你听，你如果是天主子，把石头变成饼吧，这是一个调戏。第二个，你如果是天主子，从这圣殿上跳下去吧。第三个，你啊，第三个就比较厉害了，第三个就是露出了他的最后邪恶的尾巴，你如果朝拜我，那意思是什么？我比你更厉害。实际上向天主要求征兆，表示他好像比天主还厉害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到的才是，这才是邪恶的时代的最后本质。那司祭长和经师长老同样戏弄耶稣，说他救了别人，救不了自己，他既是以色列的君王，如今从十字架上下来吧，我们就信他啊，信来他是天主，天主如果喜欢他，如今就该救他，因为他说过我是天主子。这就是耶稣对那些要求征兆的人所说的，除了约纳的征兆外，必不给他其他的征兆的含义。约纳的征兆是什么？在大预祝中三天三夜，同样的，耶稣死后三天三夜，第三天复活。所以约纳的征兆就是耶稣的征兆，所以耶稣说不给他别的征兆。为什么？给他什么也不行，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征兆才能彻底粉碎邪恶的时代，踏碎那个魔鬼的头颅。所以这才是最后的征兆，也征服了最后的邪恶。因此我们最后说一下，这个征兆是干嘛呢？悔改。所以耶稣最后提到了两个事件，一个是撒罗曼时代，南方的禹王不远千里来听撒罗曼的智慧。可是这里有比撒罗曼更大的，那意思说南方的女王都来听撒罗曼的智慧，他不再挑战天主，而你们的不断的要求奇迹，要求征兆是什么？邪恶。你们根本不是想看天主，你们也不是想从天主那里获得拯救，你们是在讥笑天主，挑战天主啊！所以你根本什么，这个要求征兆和智慧正好相反。这个要求征兆什么？你们不听智慧之言，光愿意要求用征兆，用天主来满足你们贪得无厌的心。所以耶稣说，这一时代的人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一时代的罪。另外耶稣还提到了，就是尼尼微人。尼尼微人就是约纳先知书里面记载的啊，尼尼微人是一个罪恶的城市啊，是当时亚述的都城啊，尼尼微人这个城很坏很坏，所以天主要宣布发这个城，就派先知约纳去宣讲。那么约纳的宣讲，他这个城也悔改了。所以耶稣借着再用这个城说，连尼尼微人都因约纳的宣讲而悔改，这里有比约纳更大的，你们为什么还不悔改？还要求再来一个征兆，再来，你们还要什么征兆？难道天主子的死还不能满足你那贪得无厌的心吗？就是这意思。所以教友们呢，咱们今天呢，要用今天的福音反省我们自己，看看我们向天主要求，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样的要求？是充满着服从、顺服、信赖、渴望的要求，还是充满着挑战、调戏，或者是邪恶的要求呢？那就是说，我们目无王法，反抗天主。所以我们向耶稣祈祷，主耶稣，求你派遣圣神驱逐我们心中的邪恶，特别是我们在你面前无法无天、厚颜无耻的邪恶，将这些邪恶给我们驱逐出去。主啊，求你可怜我们，这些邪恶将会践踏你的恩宠。主啊，求你把这个